要的什么想法？因为人类历史本来有很多不断的面对各种自然的这个灾害，但是如果自然灾害不是偶然的呢？就好像圣经这边讲，上帝说旱灾、蝗灾、瘟疫，这边很明显告诉我们，有时候自然灾害不是偶然的，而是带着蕴含着上帝的意思，或者那些自然灾害乃是出于上帝的愤怒，上帝的公义是上帝对人类离开他的一种警告或者一种惩罚。如果我们这么样一想的话，那么那些灾难就不是一般性的意义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从圣经这段圣经我们看到，自然灾害有时候不是偶然的，有时候不是自然的，原来蕴含着上帝他自己的意思。那我们来看，从这些圣经里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，上帝的要求和人类行为的那种对比。上帝对人类的要求是什么？你们要自卑，就是说你们要谦卑。可是今天人类目前的情况是什么？人类的骄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。上帝说你们要祷告，许多人把祷告的人看作是无知，看作是荒唐，看作是好笑的事。上帝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，许多人今天所寻求的是科技，是财富，是权力地位。上帝说你们要转离你们的恶行，现在人类的恶行跟挪亚洪水那个时候有什么差别啊？弟兄姐妹们，你看到这个对比了没有？上帝对人的要求和人现在这种的情况，我们看了这样一个对比啊，我们会感到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也是人类的一份子啊。这个时代离经背道的人越来越多，离经背道的事也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。美国基督教国家，可是你知道吗？许多人在自由中放纵自己。基督教国家偶像到处可见，美国人说自己是基督教国家，可是他们不，美国人当中有不少人反对在学校攻岛，反对在学校放十条诫命，甚至他们提倡同性恋。许多人甚至结婚的时候手中抱着女儿抱着儿子的，离经背道的事越来越严重。我们从历代之下第七章十四节那边，我们看到上帝要求，上帝要人类做四件事情：自卑、祷告、寻求他的面、转离他的恶行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自卑，上帝要人改变态度，包括离开恶事，包括傲慢的气绝上帝。上帝要人改变自己。祷告，那就是说要人承认我上帝是有权处置损断任何人的生活。许多人在罪恶当中，但是仍然为自己在辩护，没有想到神在损断。上帝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，那就是说要决心照上帝所要求的标准，上帝所指定的生活方式而行，那是寻求上帝的面的意思。上帝说你们要转离恶行，那就是说决意开始过合乎上帝心意的生活。这是上帝对人的四个要求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四件事情在什么地方，在什么时候 开始做呢？来到圣殿。为什么说来到圣殿做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做啊，我们只有亏欠呢、啊、所以当我们来到圣殿的时候，我们忏悔，我们认罪。圣殿是忏悔认罪的地方。上帝怎么说呢？上帝说，我必睁开眼睛看，看这些来到我面前的人，他们有没有忏悔认罪，我要侧耳听他们的祷告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来到圣殿祷告，可是我们有没有忏悔，有没有认罪，知道自己的亏欠，神啊，赦免我的罪。卫士的约翰说，我讲不讲卫士的约翰这句话，以后有机会再讲。卫士的约翰他非常看重纪律，他管理教会非常的严格，他要卫理公会会友要圣洁，所以在1748年，他做了一件很出名的事，他一下子开除了64个会友。你们知道那64个会友是怎么开除的吗？被他赶出教会。好，看看，两个人被赶出去，是因为他们骂臭话。有时候小孩子讲话，我们跟他讲，哎，不要骂臭话。不，有时候大人的臭话比小孩子更臭的。17人被开除，是因为他们喝醉酒。2人被开除，是因为他们卖酒。3个人被开除，是因为他们吵架。4个人被开除，是因为他们口出恶言。有一个人懒惰，那懒惰不是做工懒惰，懒惰是在属灵事上懒惰。有29个人粗心大意，也是指在属灵上粗心大意。3个人讲骗话，1个人打老婆。我们当中有不少弟兄有没有打过老婆啊？2个人忘记做礼拜，64个人被开除，被赶出教会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今天福荣堂的牧师不是周牧师，福荣堂的牧师是 John Wesley， 是卫士的约翰，你想一想，请问你现在是已经被赶出教会外面了，你还是留在教会里面？世人都犯了罪，圣经里面讲的这句话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圣殿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忏悔认罪。我们来到圣殿，我们不应该把眼睛放在别人的长短处。有些地方有的人来到圣殿，不是忏悔认罪，是在那边说长道短，这真的是不应该。我们有没有啊？芙蓉堂有没有在巴萨讲不够吗？在路边讲不够吗？在家门口讲不够吗？来到圣殿，这个地方是祷告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忏悔认罪的地方。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是说长道短的话，那非常的可怜，那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光景，我们也会使到上帝的圣殿变质，礼拜堂变质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讲人吗？只有一个人可以讲，那就是你自己。想到你自己对上帝的亏欠，想到你自己的不足，圣经里面说有一个人来到礼拜堂，他连头都不敢抬起来，他在那边捶桌宣说，主啊，可怜我，我是个罪人。耶稣说，你看这个人， 上帝的恩典临到他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敬拜上帝，我们要在上帝的恩典上更新，我们要珍惜圣殿，是个祷告的地方，我们要珍惜圣殿，是忏悔认罪的地方。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一直以为别人不好自己好，别人属事自己属灵，别人不爱主自己爱主，别人不爱教会我爱教会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在愤怒的上帝面前，你跟我都站立不住。所以我们来到圣殿，我们在上帝面前忏悔认罪，赦免我过去一个礼拜，赦免我。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祝福就从今天开始了，就从这个圣殿这个开始了。因为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，上帝告诉我们，你在这个地方，如果你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与你而行，我的恩典就领导你。第三，圣殿是蒙恩蒙福之地。上帝说，这成为我名下的人，以色列人也包括基督徒，如果他们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转离他们的，赦免他，为什么会赦免他们的罪啊，医治他们的地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些经文上一节就是讲到旱灾，讲到蝗灾，讲到瘟疫，但是上帝应许说，如果你们自卑，你们祷告，你们寻求我的面，你们转离恶行，我就听你们的祷告，我赦免你们的罪，我医治你们的地。我们要记得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在圣殿里面，恩典祝福就临到我们了。有一首歌大家都很熟悉，我们也常常唱，我以祷告来到主跟前，我要寻求你，每一次我祷告，我要动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。然后最后一句是列国归向你。这首歌有一次在一个圣乐营的时候，有一个讲员他批评这首歌，他说，我们怎么能够摇动上帝的手？上帝是有主权的上帝，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他的手怎么会摇动的？所以他说，我们不应该唱这首诗歌，这首歌神学思想不对。其实这首诗歌没有什么不对，这首诗歌反而带出什么？带出正确和全面的神学思想。因为这首诗歌告诉我们，人要尽他的责任，我们要尽上我们的责任，祷告寻求上帝的责任。当那个讲员他批判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他只是单方面的想到上帝的主权，他忽略了人的责任。上帝要我们在他主权的旨意中扮演我们的角色，所以他允许我们用祷告来摇动他的手。当我们用祷告来摇动他的手的时候，不是成就他旨意以外的事情，乃是成就他旨意里面的事情。所以这首诗歌最后一句话是列国归向上帝，哎，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啊。所以我们要祷告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祷告神的手摇动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当我们悔改，我们忏悔认罪的时候，我们也必然摇动上帝的手。你自卑，你祷告，你寻求上帝的面，你转离恶行，上帝就照做他所讲的了。他从天上听你的祷告，他赦免你的罪，他医治你所住的地方，叫恶病不再流行，叫宣报，叫恐怖的事不再猖獗。这是非常重要的啊！ 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，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时候，手的手就摇动了。我们看一些很重要的经文就更加清楚了。耶利米十八章七到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吗？来，一二三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，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，我就必后悔，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制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必后悔，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。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导，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上帝的一个原则。那个原则是什么呢？如果你悔改，他就后悔不降祸；如果你犯罪，他就后悔不赐福。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主权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责任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祷告忏悔认罪，那个祝福就临到。如果我们没有，他就不赐福。这个原则非常的重要。借助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能够摇动上帝的手。我们读读这一段话，让我们记得上帝的这个原则。来，一二三。如果你悔改，他就后悔不讲话；如果你犯罪，他就后悔不赐福。所罗门王在三千年前建造了教会历史上第一间的圣殿。当他在奉献圣殿的时候，向上帝做了许多那个祷告，很长的一篇祷告。这篇祷告千多年来成为各处教会许多基督徒的祷告，这个祷告就成为他们的帮助。我们也从所罗门的祷告，上帝对他祷告的回应，我们学习什么？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要更新。那个更新不是指程序，那个更新不是指内容礼仪，那个更新是指我们要恩典更新，我们要生命的更新。但是那个更新是什么？是因为我们珍惜原来圣殿是祷告的地方，原来圣殿是我们忏悔认罪的地方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圣殿就成为我们蒙恩蒙福的地方。我们去参加不同的教会的话，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礼拜模式。就像许多教会没有我们唱的这首诗歌，叫做什么啊？主听我们祷告这首诗歌，而我们有。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，不论哪一种的崇拜模式，他们都是一种的工具 means， 目的是要使到参加礼拜的人得到最大的祝福。那下个主日开始我们的崇拜，那我们的主要应该是五间主的崇拜，我们就有诗班，我们叫做敬拜团队，诗歌敬拜团队。参加这个团队的人，他们用了时间去预备诗歌，去练习，他们目的就是要带领礼拜的人在礼拜当中得到更新，得到祝福，生命更新，上帝的恩典也更新。有时候崇拜的一些模式改变的时候，有一些人反应就比较多，哎，负面的，常常忽略了其实那些改变模式不过只是一个方法，是要人得到更大的祝福。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什么？还是要在思考，我有没有得到更新，我有没有恩上加恩，我的属灵生命有没有继续的成长。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给我们的亮光，圣殿是向主祷告的地方，圣殿是忏悔认罪的地方，圣殿是蒙恩蒙福的地方。所以祝福 就是从今天在圣殿礼拜上帝开始的。我们珍惜吧，我们也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让我们说，主啊，我在这个七天的第一天，我来礼拜主，我在主面前开始。后来的六天，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，你与我同在，你赐福我，让我的日子蒙恩，我的健康，我的儿女，我的家庭，我的工作，主的恩典领导你，今天就领导你。我们做个祷告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反省，我们检讨圣殿，上帝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。今天这个地方已经分别为圣了，我们主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常常没有以分别为圣的心来敬拜主。圣殿是个祷告的地方，不是说长道短的地方。圣殿是个自己忏悔认罪的地方，不是一个只看见人眼中的刺，却看不到自己眼中良木的这个地方。我们向主认罪，主给我们一个开始，一个新的开始。我们晓得祷告，我们忏悔认罪，主的恩典就帮助我们，主的恩典就领导我们，主的祝福就领导我们。我们的主有丰盛的恩典，有丰盛的慈爱。我们向主祷告，我们向主祷告，在主面前一个新的开始。从今以后，每个礼拜的主日，每个礼拜，每一次我们来到圣殿，都成为我们的祝福，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。我们向主祷告吧。主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主啊，求告你名的人你必定垂听。我们谢谢主你自己话语的亮光，我们迷失的时候，我们走错路的时候，我们走岔路的时候，你的话语就领导我们，教导我们，要更新我们，让我们晓得怎么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。就要帮助我们，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主你万军耶和华的殿，是主你已经分别为圣的，主你自己的名荣焉在其中。主啊，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自卑祷告，寻求你的面，转离恶行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，好让我们的礼拜成为祝福，我们的祝福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这时我们以一首诗歌来回应牧师的正道。